我们就继续来看一般书信当中的彼得后书。彼得后书的主旨就是对神的真知识。在以赛亚书的第五章，有一节圣经告诉我们说，我的百姓因无知就被掳去，无知是会被掳的，对神的真理不清楚，是会被异端邪说各样的说法所带走的。彼得非常看重这样的一个问题，因此他在彼得后书呢这三章里面，他就带出了第一章，就是对神的真知识的特性，也就是信徒我们要追求的就是真知识，就是认识主的真理。彼得后书第二章呢，相对的讲到假知识的可怕，因此我们要防备假师父。到彼得后书的第三章，告诉我们真知识的盼望，也就是盼望主的再来。当我们讲彼得前书的时候，我们会知道教会面临着一些逼迫，不单是在罗马政府方面的，也是在地方社会上的。到了彼得后书呢，那就是当彼得他在主后的64年，他写完前书的时候，有一个比苦难，有一个比逼迫更严重的问题兴起来，那就是异端的问题。异端的威胁对教会也造成了很大的困扰，所以彼得呢，他在主后66年殉道之前，他就写了彼得后书。在这封书信当中，他就斥责了异端，他也提醒信徒要在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和知识上要有长进，等候主的再来。既然在彼得后书第一章第一节，做耶稣基督仆人和使徒的西门彼得，但是很有意思的就是说，其实彼得后书啊，他是在新约当中好像是争论最多、反对的意见也很多的一卷。例如说在外证，虽然早期的教父像艾任纽、像特土良，他们引用过大部分的新约的书卷，但是他们却从来没有引用过彼得后书。但是呢，在俄立根，他在主后220年，他第一次就把彼得后书就归属于是彼得所作的。到最后迦太基大会正式的接受了彼得后书是正典，是彼得所写的。其实如果我们从内证来看的话，这个作者他的自称就是西门彼得。事实上在第一章我们也看到，这个作者他讲到了主指示要离世的事情，还有呢，他是亲眼见过耶稣登山变相的。而且呢，在彼后的第三章第一节，他说他曾经写了前面的一封书信，因此给同样的读者。还有在三章的第15节，这位作者他是与保罗同工，跟保罗是很熟识的。这是从内证来看，当然也会有一些讨论的一些议题，例如说在历史上的一个难题。那有人就认为啊，在那个时代呢，保罗的书信集呢事实上已经完成了，跟别的经书来同列，所以那个时代呢，那个时段呢，就应该是使徒后时代了，就不会是像我们刚刚所说的那是在主后的66年之前所写的。但是反驳的意见就是，当时保罗的书信集其实并不一定是已经完全成集的，而彼得跟保罗应该就是很熟识的，他们当然都很清楚知道神所默示的真理。彼得后书的3章2节，中文和合本是翻就是使徒所传给你们的，但他原文呢，他的原来的意思是说你们的使徒所传给你们的， 你们的使徒，那好像这个就不是彼得了，作者不是使徒之一了。那当然这个反驳的意见就是，这个所谓你们的使徒也可以说我呀，我曾经在你们当中工作，我曾经呢在你们当中教导，所以也可以把彼得算在其中。在三章四节讲到说列祖睡了，那列祖睡了是不是就说那是第一代的基督徒包括使徒都已经过去了呢？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作者就一定不是西门彼得了。事实上这个列祖，我们说那就是犹太人的先祖啊。还有呢，讲到说这一卷书信呢，他所对付的这个假知识，所对付的异端，那应该是诺斯底主义，那是在第二世纪的诺斯底主义。可是我们都非常清楚，因为诺斯底主义的雏形在第一世纪事实上就已经存在的。接下去呢，他还有文学上的难题。有人认为这个彼得后书呢，他是参考犹大书的，因为通常这个书信呢都是由短，然后呢后来发展为长的。那么犹大书呢，它是主后67、68年来完成的。那当然那个时候已经是彼得殉道之后了，那这个作者怎么会是彼得呢？但是我们也可以思想，犹大书它其实有参考别的资料的，因为他也参考了以诺书，他参考了摩西升天记。所以呢，我们可以说犹大书的17、18节倒过来，他是引用彼得后书的3章3节啊。所以这样这些问题其实都是不断的在学者当中所讨论的关于教义的问题。有人说啊，这个彼得前书的主题苦难啦、十字架、复活、升天，彼得后书都没有提到，而只是讲到主的再来。这一点我们很容易明白，因为任何一卷书信它面对的问题，它要解决的问题是不一样的，当然带出了不同的主题。如果我们看这个彼得后书以及彼得在使徒行传里面的有一些字词的用法的时候，我们发现是非常非常的相近的，包括前进、主的日子那之类的，像这些的词汇。在彼得后书1章14、15节讲到的帐篷，讲到的离世，那我们可以参考路加福音9章28节之后登山变相，看到路加如何记载那一段的史迹。这里面有很重要的彼得的第一手资料啊，那就是他的回忆，他的用词。不论如何，刚刚我们讲了很多，不管是历史上的难题、文学上的难题，用的词汇、时间各样，但是我们仍然很可以做这样的一个结论，这个结论就是我们接受西门彼得他是彼得后书的作者。关于彼得后书啊，它的贡献呢，我们可以从三方面来让我们可以来理解这个信仰。首先，他在捍卫真道的这件事情上，彼得是不遗余力的。他提醒我们，不论在神学上，不论在道德上，背离信仰严重性是如何。他痛斥那些假教师在主的再来还有将来必有审判的这样的事实上，他们散播了疑惑的种子，他们是已经在神学上是背离信仰的。然后在彼得后书2章带出了假师父他们败坏的生活，而这个败坏的生活是从他们错误的神学观所衍生出来的。事实上这样我们也很能了解，不同的人生观就带出了不同的生活，在我们的面对的基督徒的人生观、价值观、末世观、生死观、各样各样金钱观，你就会发现当我们领受的是很清楚的一个教导，我们接受的是很清楚的一个神的真理的时候，各面的各方向的都影响我们在生活上的一个表现。彼得捍卫真道不遗余力，可以作为今天我们学习的榜样。第二个，彼得讲到末世论，在彼得后书的3章7到13节， 彼得对主的日子有非常清楚的正面的教导，包括说这个世界注定要被火来融化，以及被新天新地来取代。第三个呢，就是纪念。一个侍奉主的人，一个跟随耶稣的那第一代的使徒，他在纪念到他领受基督的教训，然后他也凸显在基督徒生命当中他要我们纪念的这样的一个重要性。彼得说他已经写了两封书信了，包括前书，包括这一卷的后书，是为了要提醒激发你们真诚的心啊，所以彼得强调的就是那个纪念。那纪念跟他相反的观念是什么呢？就是忘记，把所有的教导都忘了，把那个重要的真理都忘了。那彼得就提醒他们，在这封信里面，这个纪念，这个提醒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彼得好像用了遗训的书写形式，要面临一个他自己要离世要归主的时候，以至于他把那最重要的教训他就写了下来。好，让我们思想到，就是说当我们领受真理的教导的时候，它不单只是一个理性的行动，它更是一个意志的行动，纪念到所有教导我们的人他所传讲的真理，我们被提醒，我们被激发，然后我们就将它实践出来。彼得后书在第一章的3-11节，我们看到有一条长进之路。我们看第3、第4节，神的神能已将一切关乎生命和前进的事赐给我们，皆因我们认识那用自己荣耀和美德招我们的主，因此他已将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叫我们既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就得与神的性情有份。这地方告诉我们一条长进之路，这地方告诉我们长进之路的那个动力是什么。在耶稣被钉十架的时候，他旁边那一个悔改的强盗对主说，你德国降临的时候求你来纪念我。耶稣说，今日你就与我同在乐园。所以呢，那个强盗呢，悔改的强盗，他再没有机会再走这个世上的这个天路了。但是我们这些信了耶稣，我们还活在世上，还有一段路要走，还有一段日子要过的。上帝有极美的心意，借着他的儿子的教训，借着使徒的教导，让我们看见这一条路该怎么走。这个追求长进的动力是因为我们认识了主，我们不但认识了主的恩召，我们也知道他的应许。弟兄姐妹，所有的事情它后面它有一个原因的，然后所有的事情你要付之于一个长久的实践，你是后面需要有个动力的。那这个动力，源源不绝的动力，是因为我们很清楚知道神给了我们什么，上帝赐给了我们什么，我们的主应许了我们什么。这边讲到他给我们的是关乎一切生命和前进的事，生命的事，耶稣说我来了不但是要让人得生命，并且要得的更丰盛。前进的事是什么呢？就是如何能够在世过一个合神心意的生活与侍奉。所以主已经把这一切关乎生命和前进的事赐给我们了，他要使我们的生命丰盛，他要我们在生活当中能够有这样的一个合神心意的侍奉和生活。他又赐给我们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弟兄姐妹，思想到神的事情总是宝贵的，更是极大的，极其深厚的。这个地方让我们看到那个应许的特质是又宝贵又极大，然后应许的内容是什么呢？消极的，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所有的败坏；积极的，能够与神的性情有份。事实上，我们每一个人，我们不论在学校，或者说我们接受这个社会环境，所谓的社会大学的一些教导，我们该做什么事情，我们应该如何， 这个对我们来讲事实上好像并不是那么陌生吧。但是问题在哪里？我知道我应该如何，但是我却没有能力去做到那个如何。这就是那个力量，基督徒领受的是那个力量，是我们的主复活得胜的力量，那个生命的力量，那个爱的动力，带着我们往前行。讲到追求长进的他的态度，这个态度是说分外的殷勤。所谓的殷勤当然就是尽心竭力努力去做吧。追求长进的步骤在这地方我们看到有八项合在一起，有了信心加上德行，有了德行加上知识，有了知识加上节制，有了节制加上忍耐，有了忍耐加上前进，有了前进加上爱弟兄的心，有了爱弟兄的心加上爱众人的心。啊，这八项很长哦，这八项很多哦，但是呢一样一样加上去。感谢主哈，上帝给我们一些教导，但是他也给我们能够去实践他，去学习他，去迈向他的能力。信心是所有一切品德的基础，有了信心加上好的品格，加上德行，合神心意的行为，属灵的善行，加上知识，我们认识主，我们也经历主，这个知识包含认识，也包含经历。在这样的情况当中呢，那我们就需要节制了，不是自我膨胀哦，让圣灵在我们生命当中来做主掌权。然后呢，在世上会碰到一些难处吧，一些挑战吧，所以之后再加上忍耐，那就是坚忍，带着盼望，带着胆量，接下去敬畏神，前进就是敬畏神。这所有的美德的集合，所有的美德的陶冶，所有的美德的长进的恩典，是让我去爱弟兄，是让我去爱众人，是让我活出基督徒的见证，是让我可以影响别人，让我可以荣耀神，让我也可以让人得着帮助。长进之路讲起来很难，但事实上呢，一步一步往前走，主总给我们有成长的空间。追求长进的结果在第一章的8到11节，我们就可以多结果子。在8到11节很有意思，它有很多重复的字，带出了很丰满的意思。你看彼得怎么讲，他说你充充足足有这几样，你就可以不嫌懒，你就可以多结果子，然后你永不失脚，然后你可以丰丰富富的进神国。接下来呢，你就会看到那真知识带出了一条长进之路。真知识的特性当然是从神而来的，当然是透过神的仆人，透过使徒的教训来告诉我们的。我们来看的第13节，我以为应当趁我还在这帐篷的时候提醒你们，激发你们。你看到帐篷，彼得他感受到他在世的日子无多，然后呢，他很想倾心吐意，把所有该注意的事情告诉这些信徒们。在这个地方其实有一个字我们可以来思想哈，就是第13节这个提醒你们，激发你们。激发你们这个字哈，它很有意思，它在马可福音的第4章，就是耶稣跟门徒要旅海，在船上的时候呢，耶稣枕着枕头睡觉了，然后风浪起来，门徒呢就叫醒了他，然后耶稣醒了以后，他就斥责风浪。激发这个字，它的字根跟叫醒了其实是同一样的。约翰福音的6章18节，五饼二鱼的神迹之后，仍然是一段耶稣要旅海，门徒惊慌。在那一段的记录当中，有一个描写讲到说，当时夜里的情境，海就翻腾起来。翻腾这个字就是激发，同样的字根。那我们想这放在一起怎么讲呢？当我们读神的话， 当我们听神的话，当我们看到使徒苦口婆心的教训的时候，我们的灵，我们的心灵被激发，意思就是我们的灵被叫醒，我们就因着神这样的一个提醒，这样的一个教导，让我的灵就翻腾起来，意思就是有回应，而且是很大的回应。彼得所盼望的就是借着他的提醒激发信徒，你的灵被叫醒，你的心被翻腾，然后我们就看重神的话，我们就回应神的话，我们就珍惜神的话，我们就愿意走在这样的一个长进之路上。彼得后书的第一章，彼得也特别的提醒说，不单是借着使徒的教训，也透过神直接的启示，就是他登山变相，还有透过先知的预言，更透过圣灵亲自的感动，让我们可以明白真知识的特性。这是一段非常重要的提醒和教导。我们做一个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告诉我们有一条当走之路，而且是长进之路，有了再加上，我们靠自己没有办法，恳求圣灵赐给我们能力，因着你的应许，因着你的大能，帮助我们可以一步一步，一样一样的加添。谢谢主，你激励我们，借着你的话语激发我们，把我们的灵叫醒，让我们的心翻腾，好让我们对你有回应。我们向你献上感恩，这样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